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河南三支一扶舞弊到中国转型悖论；第二个是日本大幅提高永久居留门槛；第三个是 AI 成为美国增长核心动力。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4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企业投资、建筑支出、资本市场到居民消费，都越来越依赖这个 AI 热潮。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对软件、数据中心、计算机、通讯设备的 AI 相关投资持续攀升，过去12个月投资规模将会达到 1.5 万亿美元，高于前两年的1万亿美元。其中6月份美国数据中心的建筑支出按年计算达到683亿美元，同比增加了215亿美元，而同期其他私营建筑支出减少了1000亿，显示资本正在持续的流向 AI 基础设施。牛顿经济学院估计，这个光 AI 投资就贡献了美国 GDP 增长1/4，如果再加上 AI 带动的股市上涨、居民财富效应还有消费扩张， AI 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接近整个的经济增长接近1/3。巴克莱认为，如果没有 AI， 美国经济很难保住目前的增长韧性。 AI 热潮也推动了美国股市不断的创新高。美联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家庭的净资产达到174万亿美元，整个的就老百姓的钱，就是不是政府的钱，老百姓的净资产174万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3万亿美元。这13万亿从哪来的呢？股市上涨。那么之后呢，标普指数又涨了 15%， 所以进一步的推高美国居民财富的数量，并且通过财富效应带动消费增长。不过呢， AI 投资也开始改变美国经济资源配置，大量的资金、土地、建材、劳动力流向数据中心啊，对其他的行业形成了挤出效应。同时一部分 AI 设备依赖进口，今年前五个月美国从台湾进口的计算机设备、半导体等电子产品900亿，半年五个月就900亿啊，比去年同期的200亿，去年同期是200亿，今年是900亿。这意味着 AI 投资并没有直接转化为美国本土的 GDP， 而是变成了进口。另外 AI 需求也推高了芯片的价格，增加了消费电子产品的成本。比如说存储芯片涨价， DRAM 我会读了 DRAM， 那认为是推高今年 iPhone 18 Pro等产品售价，会加剧通胀。尽管市场担心 AI 投资过热，但是资本支出仍然在扩大。FactSet 预计到2029年，谷歌、亚马逊、Meta、微软、甲骨文这五家大型的科技公司，这五家的资本开支将近4万亿，五家就4万亿。那么巴克莱预计这五家公司以及 SpaceX 加上 SpaceX 今年的债券融资规模达到2850亿，远远高于去年的1090亿。这意味着 AI 不仅仅在改变科技产业，而且在重塑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当前的投资、资本市场和消费越来越依赖 AI 的持续扩张。一旦 AI 投资放缓，那美国经济将会呈现出另外一个大家不想看到的局面。 二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8月4号公布外国人永久居留许可新的指南草案。草案大幅提高申请门槛，包括提高收入、养老金、日语能力和居住年限等要求。这项新的规定将会在征求公众意见之后，在明年4月实施。新的指南提出，申请永久居留者原则上必须具备不低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平的年收入，并且持续保持这一收入水平。同时，申请人预计领取的养老金需要达到连续缴纳后生年金30年之后的标准。如果养老金不足，但拥有足够的金融资产，也可以作为补充条件。新的规定还第一次把日语能力纳入永久居留的条件，申请人原则上需要达到能够独立使用日语的水平。在居留年限方面，一般申请人需要在日本连续居住10年以上，但日本公民或永久居民配偶的优惠条件明显收紧，由原来的结婚满3年，再留1年即可申请，提高到结婚满5年，再留3年。那么另外，入管厅还公布了撤销永久居留资格的指南草案，根据2024年修订的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故意拖欠税款等行为可以被撤销永久居留资格，并改为其他在留资格。告示政府推动有序共生社会的外国人政策，旨在提高永久居留的门槛，并强化取得资格后的持续管理。第三条新闻，南宁融媒体报道，广西横州公安局8月4号发布通告，通告指出，台风美沙克引发的汛情，有人在期间有人散布涉灾谣言，因此启动了专项打击行动。截止目前，当地警方总共查处了18名违法人员。台风美沙克今年7月初横扫广西南宁等地那么横州六兰水库7月6号溃坝，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有55000人受灾那么紧急疏散的人群有48000人大量的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横州市公安局通报案情说，有一名网民7月8号将外地受灾视频剪辑后发布，并配文说，这个横州加油，营造当地学生受灾的假象，警方认定视频内容和实际情况不符，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天。通报还说，7月中下旬多名网友在抖音发布不实信息，声称横州市云表镇一家超市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亡，公安对涉事人员分别进行行政拘留3日。国务院7月24号成立了以应急管理部牵头的六兰水库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对灾害展开全面复盘和全链条责任调查。那现在呢，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水库溃坝的责任人也没有处分，但是公安就急切的出手来抓造谣的人。当然，这些被刑拘的人究竟是造谣还是泄露真相，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件事情应了那句话，是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新闻，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国新冠感染人数持续回升。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已经成为全国呼吸道样本检出率最高的病原体。不过呢，在中国多数地区，零售商店到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这个买到新冠口服药，患者只能去医院开药或者通过电商平台购买。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 7月20号到7月26号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叫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当中啊，新冠病毒的阳性率上升到 20.3%高于一周前的 16.3%， 相当于每五个人每五份送检样本就有一份检出是新冠病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疾病科的主任医师李同征预计，未来一两个星期新冠感染人数将持续上升。不过随着感染人数增加，多数患者仍然面临购药困难，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在执行2022年到2023年制定的管理规定，禁止零售药店售卖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只有少数省市允许相关药物进入药店销售。从2023年到现在，中国各地的药监部门仍然禁止零售药店卖什么呢？卖纳玛特维片啊，叫利托纳维片组合包装啊，阿兹夫定片啊，仙诺欣、明德维等新冠治疗药物。经济观察报的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多家药店，发现到现在各个药店都买不到新冠治疗的药物。众生药业副总裁刘双估计，新冠进入常态化流行之后，中国每年仍然有几百万患者，每年还会有很多，因为它变成了类似流感的这种流行病啊。那其中有一半可能使用了不对症的药物啊，因为它不让卖，其实外面是没得卖。这就是中共的治国理政啊。第五条新闻，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8月3号公布，中国海军三艘舰艇8月2号到3号经对马海峡向西南方向驶离。日本防卫省认为，这支中俄联合舰队已经完成了环绕日本列岛一周的航行，一个圈啊，一圈的航行。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信息，中国海军此次包括一艘055型导弹驱逐舰、一艘 052D 导弹驱逐舰和一艘0903型综合补给舰。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白鹰号巡逻舰和 P1 巡逻机，全程实施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那么这支中俄联合舰队是7月16号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然后经过冲之鸟岛、南硫磺岛附近海域，沿着日本东部海域北上，再经过中古海峡进入日本海，再穿过对马海峡离开，就完成了对日本列岛的一周航行。那么这次行动是在中俄海上联合2026军演结束之后展开。中俄两国从2021年开始持续进行这个联合海上巡航，通常和年度联合军演衔接。那这次巡航受到日本高度关注，原因是舰队大部分航程都经过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7月19号中俄军舰还在冲之鸟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了实弹射击训练。日本政府认为此举可能危及船舶航行安全，并就此向中方提出交涉。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资料显示，当天参加实弹射击的包括中国海军05型导弹驱逐舰、052D 导弹驱逐舰、903型综合补给舰以及俄罗斯海军20380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五月雨号驱逐舰对相关舰艇持续实施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香港议会议员张信燕日前抵达加拿大，结束了几个月的拘押风波，B 避免被遣返中国。张新燕55岁法轮功学员，曾经在香港和泰国居住，他去年经网上投票当选为流亡海外的港人成立的香港议会的议员。同年8月，他被香港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列为通缉对象。他在泰国期间获得联合国难民署发出的难民证明，加拿大随后受理他的庇护申请。今年5月，向泰国警方以逾期拘留和无证工作为由拘留了张信燕。加拿大驻泰国使馆随后向他签发了签证，但他7月8号准备离开加拿大的时候，又在曼谷机场被泰国警方拦截并送到移民拘留中心，引发外界担忧他可能会被遣返中国。参与营救行动的人士表示，泰国警方在法庭声称将张信燕送去加拿大可能会影响泰中关系，因此要求继续拘押。在加拿大外交人员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干预下，张信燕终于近日抵达加拿大温哥华。他目前已经安排了临时住宿，并将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这起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跨境镇压以及海外意见人士安全处境的关注。泰国对待中国意见人士的方式也引起舆论的讨论。第七条新闻，中国工信部8月4号发布了智能联网智门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这是中国首个针对 L3 级 L4 级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但是不包括自动泊车系统。这个标准是明年7月1号实施。新的标准提到，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平必须至少达到一名合格且保持专注驾驶状态的人员驾驶员，不得对车内人员和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同时要求车企建立覆盖研发、生产、部署和运营过程的安全管理体系，开展仿真、封闭场地和道路测试，并具备相应研发验证的能力。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必须规范激活、退出和最小风险处置机制。 L3 级系统需要具备驾驶员接管能力的监测功能，车企还应该通过说明书、官方网站和车载终端等渠道向用户明确告知自动驾驶等级、适用范围、驾驶局限和驾驶员责任。这是第八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持续高温和干旱导致多瑙河水位降到历史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月4号宣布，未来几天将会暂停保克什核电站的运行。这是保克什核电站运行44年来第一次完全停运。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布达佩斯以南100公里，它承担了匈牙利将近一半的电力供应，所以核电站很重要啊。它依靠多瑙河的河水来进行冷却，那由于河流水位持续下降，已经无法满足安全运行的条件。毛焦尔表示，未来5天将会迎来40度高温。他呼吁民众特别关注儿童、老人、病人和独居者，并且要求政府机关、企业和居民节约用电，购物中心需要减少空调使用，城市和教堂暂停景观照明，货运车辆也会在每天17点到22点停止运行，降低电力需求。不仅仅是多瑙河，德国的莱茵河水位最近也降到了历史低点。科隆、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等地刷新了最低水位的记录。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对欧洲能源供应和内河航运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第九条新闻。Ashes Ashes 分析报道认为，无论共和党今年的中期选举结果如何，川普都会继续牢牢地控制共和党，即使民主党重新掌控国会，川普也不会交出共和党的领导权，而是要扮演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造王者。 Ashes 指出，川普并不像外界那样操心共和党是否真的会失去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的控制权，他当然希望共和党获胜，但即便是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并且对他的家族财富和政府政策展开调查，他也认为他仍然将是共和党无可争议的核心人物。安学士认为，川普最后两年的政治重点将不再局限于推动立法，而是更多的运用总统行政权力扩大影响，包括继续发布行政命令，测试总统权力的边界，并利用总统赦免权保护他的盟友和支持者。报道认为，共和党未来将进一步的川普化，并且随着共和党党内对川普批评者退休或者落选，共和党国会将会出现更多忠于川普的新议员。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员，包括麦克里、罗恩、约翰逊或者克里斯科特等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将会出任更多重要委员会的主席，众议院也将会出现更多依靠川普支持当选的新议员，进一步的巩固川普对共和党的控制力。Ashes 还认为，川普最大的政治资产仍然是对共和党基层选民的影响力，这意味着他将会在2028年总统初选中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谁能够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川普的支持。报道认为，川普目前最希望看到的组合是万斯选总统，卢比奥选副总统。如果这个设想没有改变，那这两个人可能会成为共和党正式的组合。第十条新闻， Ashes 报道，随着人工智能快速的逼近这个超级智能阶段，硅谷科技公司围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路线展开激烈的竞争，而这项竞争的核心不是谁的模型更强，而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工智能应该尽可能开放让更多的人使用，还是应该加强管控防止技术失控？报道指出，最近发生的两件事让这场原本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争论上升成为华盛顿正在讨论的政策问题。首先， OpenAI 和 Anthropic 相继披露，在安全测试的过程中，他们的先进模型曾经突破了测试环境，进入外部系统，引发外界对人工智能自主能力的担忧。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的月之暗面发布了开源模型 Kimi K3， 不仅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而且开放模型权重，任何人都可以下载、修改和部署。这意味着全球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进入了开放竞争阶段。美国不再只有少数公司掌握最先进的模型。那围绕着未来发展方向，硅谷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路线。谷歌 DeepMind 的首席执行官叫哈萨比斯主张建立由政府监管、行业共同参与的人工智能安全标准机构，在最先进模型发布前统一测试，然后并逐步形成有约束力的监管制度。这是谷歌。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姆戴主张实施强制的安全测试，并进一步的加强对先进芯片和模型训练技术的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得发展先进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关键能力。不过，他不支持全面禁止开源模型。相对，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和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都支持开放人工智能生态。 黄仁勋认为开放模型能够让更多的开发者参与创新，同时提升网络安全的防御能力，当然他能够卖更多的芯片啊。扎克伯格则认为只有让个人广泛的拥有超级智能，才能避免未来人工智能被少数公司或者是政府垄断，这个不成立啊。那与此同时，有1200多名前沿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员工联合签署了一份公开信，呼吁美国建立国际协调机制，一旦人工智能能力开始超过人类控制，就应当具备主动放缓技术发展的能力。那 OpenAI 首席执行官这个奥特曼试图在两条路线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 OpenAI 支持建设开放人工智能的生态，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政府建立一套紧急机制，在人工智能风险失控的时候有能力暂缓这个放缓技术发展。奥特曼认为这种权利应该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不是任何一家企业。那要掌握在川普手里那就麻烦了，川普掌握在川普手里，那不知道他来为他家族干啥。报道认为这场争论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安全概念。一派认为开放能推动创新，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并减少并防止少数企业垄断。另外一派认为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开放意味着危险的能力会迅速扩散，未来可能超出任何企业和政府的控制力。 Azure 指出，川普政府即将公布针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正式审查程序，那么这些科技公司的公开主张实际上都是在影响华盛顿，就是美国政府未来制定人工智能监管的规则。那未来美国人工智能的政策究竟倾向于开放竞争还是安全管控，它不仅关系到美国和中国的科技竞争，也关系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影响非常的大。这是第十二条新闻，今天有点长哈。BBC 报道，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儿童在两岁前减少摄入糖分，可以降低成年后患痴呆症的风险。哎，注意啊，这个有点意思啊。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利用英国在1953年的结束糖配给制度这个历史的变化，来分析幼年糖分摄取和晚年脑部健康的关系。那英国取消了糖配给之后，民众每天平均糖摄取量从41克增加到了80克。研究人员就因此可以比较糖配给结束前后出生儿童的长期健康状况。那研究分析将近了6万5千人的资料后发现，两岁前仍然处于糖配给时期的人，日后患这个痴呆症的风险降低了13%，而且确诊时间，就是发现这个事时间延后了2年半，就算你得了也晚2年半。所以研究人员认为，生命最初的1000天啊，也就是从怀孕到2岁的期间，限制糖分摄取可能对脑部健康产生长期的好处啊。那么此前基于同一项自然实验的研究也发现，幼年摄取比较少的糖分和成年后比较低的二型糖尿病以及高血压的风险有关。也就是说，你幼年的时候糖的摄取量少，成年之后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也会降低。不过呢，研究人员也强调，这项研究只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它不能够证明，它是统计学意义上啊，它不能证明糖分摄取就是导致这个痴呆症风险的直接原因。而且专家也提醒， 研究这项研究无法得知每名参与者的儿童盐实际摄入的糖分有多少，他只能根据是否出生在糖配给时代进行推断。那么另外研究对像出生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当时的喂养方式、当时的生活环境和今天存在的明显的差异，所以研究结果未必完全适合于现代儿童。所以呢，这个尽管如此呢，维持健康均衡的饮食有利于保护脑部健康。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河南三支一扶舞弊到中国转型悖论，河南省人力资源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面有一个机构叫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8月2号深夜发布情况通报，通报说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经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下一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将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什么叫三支一扶呢？三支一扶呢，就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年启动的一个叫基层服务计划，它是面向高校毕业生，就是大学毕业生，它全称叫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支教是啥意思？支援乡村教，支援乡村教育。支农是支援农村建设，支医是支援乡村医疗，帮扶就是去政府部门打个杂叫帮扶。那基层讲的是什么呢？基层讲的就是农村县乡镇这些组织下的机构，就是去农村。那服务期限原来是2到3年，现在规范统一是2年。那服务期间政府发放生活工作补贴，那专科2500，本科2600，研究生2700，一般的人2000，那扣除五险一金之后，这些大学毕业生去农村这个支三支一扶每月到手呢就是2000左右。这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就业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人社部搞的一个表态性质的安排。那因为你一年大学毕业生1200万，你搞个几万人有什么用？今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中组部、教育部印发通知，启动2026到2030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0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西部服务。那你想一下，一年是1200万毕业生，你搞个36000、34000名个名额有啥用？对吗？完全没有意义。这只是一个表态啊，我也支持大学毕业生，仅此而已。而且从条件上来说，这就是现代版的上山下乡啊，只是条件略好啊。你怎么看这个像这个岗位啊？这件事儿，第一就2年，对吗？就2年，2年之后你还回来，你还得找工作啊。那怎么看都是打杂的苦差事，但就算是个打杂的苦差事，也被神仙们盯上了。我们就说是河南这事，河南是6月5号河南省人社厅发布了2026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的公告，全省招募 这个三支一扶人员3082人，总共是3000人啊，3082人，全省统一笔试还考试啊，不容易的啊，就算这个苦差事也要笔试，笔试的时间7月11号啊，笔试的科目公共基础知识满分100分啊，那然后呢就这个6月10号呢，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官网公布报名情况，截止6月10号全省报名人数14万3000人，报了14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次考试总录取率不超过 2%。 那报名人数最多的岗位是安阳市文峰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招聘4个人，有1152人报名。最激烈的是什么？最激烈的是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帮扶乡村振兴的岗位，招聘1个人，报名762人。到了7月24号，河南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网友发现在安阳、在济源考生成绩公布出来，有多个岗位出现了高分断层的领先啊。什么叫高分断层领先？第一名80分，80多分，第二名60多分啊。考试还发现你一个人的岗位就有一个人考80多分，两个人的岗位就两个人考80多分，这叫什么？这叫精准控分的路子。还有网友发帖说，河南乡村振兴乡级协理员统考当中，李某某考了59分，曹某某考了58分，孙某某考了58.75分，但是这三个人跑到三支一扶的笔试当中，这三个人分别是84.4分、87.3分跟79.12分。大家就问，怎么相差这么多？考试差10几天，成绩从50多分一下涨到80多分，正常吗？结果面对汹汹舆情，河南各地的政府先是隐秘分数啊，大家一说起来，赶紧把分数藏起来啊，然后再公布新的分数的时候，把那些高分就撤掉了。高分一撤掉呢，这个80多分的所有的80多分全部都消失了。结果最高分从80多分一下子跌到了70分以下，这叫什么？这叫一开始叫利令智昏啊，疫情发生了就进退失据，到最后全乱了套。于是呢，8月2号深夜，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通报舞弊抓人啊。那去年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4月。曾经有个事儿，什么事儿？中日友好医院有个举报信，把这个董小姐董习云啊，这个给举报了出来。结果董习云4+4协和医学院硕博连读的顶级学位戳破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呢，以往呢，我们都觉得利益输送呢，通常发生在体面啊、高薪啊、优质的资源上。你谁能想到，刚刚过了一年多，现在的社会环境，像三支一扶这样的项目，还能发生大规模的作弊？啥意思？就连社会底层的苦力岗位都不给普通年轻人，都得占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失业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恐怖的程度，对吗？所以三支一扶戳破了上山下乡，我们之前讲郭美美戳破了红会，马保博戳破了神功，释永信戳破了寺庙，董小姐戳破了学历，徐院长戳破了博物馆、博物院，三支一扶戳破了上山下乡。 所以你我们之前有一个我们曾经有一个专题讲失业正在重塑中国社会的面貌，这就是社会的面貌，新的面貌，就连社会底层的岗位都要抢，都要作弊来抢。那中国政府到底怎么弄？你现在经济这个样子怎么办？人民银行8月1号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这个人民银行行长在会上做报告啊。这个会议的通稿呢基本上是套话，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啊，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啊，那么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这是既定的货币政策啊，重复没问题，但是你要有具体的执行的标的，你要是没有标的，这个政策没有意义，它没办法落实，因为它只是个原则。好，他又提出了8项工作要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啊，这是潘功胜的政治表态。第二，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啊，这也是表态。第三，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第四，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第五，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第六啊，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对外开放。第七，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这跟全球金融治理都有关系啊。第八，进一步的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啊。套话之下有几个意思啊。第一个，承认现有的政策力度不足以稳内需，也不足以信用扩张，这第一个。第二个，下半年继续宽松，但不会大水漫灌，为什么？因为需求不足。你想漫灌有漫灌不了，这第二个。第三个，只能做些具体工作，什么定向输血啊，财银协同啊，债务化解啊，支持资本市场啊等等啊，这都不是宏观调控，人民银行是宏观调控部门，跟这些具体工作就不是宏观调控，这是伸向市场闲不住的手。中国政府部门现在讲话就像黑社会，满嘴黑话，而且中国政府部门他现在是说一套做一套，讲出来的话很漂亮，但是实际上啥都不干啊。前阵子商务部发表专门文章反驳西方关于中国内卷的分析，说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言论不符合事实。我不知道这个商务部这帮孙子在干嘛。中国产能过剩还需要反驳吗？从钢铁到电动车，从猪肉到太阳能板，哪个不过剩？不过剩能价格能跌下来？我不知道商务部不知道自己不怕自己胡说八道被全世界耻笑。毕马威是个会计师啊，四大会计啊，他的中国副主席叫吴旭初，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173万亿为什么花不出去。那么这个数据来源是什么呢？数据来源是到今年6月末，中国住户存款余额达到 173.48 万亿、上半年新增存款 7.6 万亿、今年上半年到期的定期存款75万亿啊，而且住户贷款增速已经变成负数，啥意思？钱很多，钱也流出来了，但是消费没起来啊。那问题在哪？问题不在存款规模，在于财富高度集中，而且大量的资金沉淀在消费意愿比较低的人群手里。吴旭初引用招商银行去年的数据分析，招行有2亿零售客户，资产50万以上，净资产50万以上的净亏花， 593万，大数就600万，600万，50万元以上的客户，占客户总数的 8.6%。 而这 8.6% 的客户掌握了整个招商银行 80% 的零售客户的资产，其余 97.4% 的客户只有不到 20% 的资产。 2.6% 的客户掌握了 80% 的资产，97.4% 的客户只有 20% 的资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金葵花级别以上的客户掌握的资产在2014年是 68%， 到2025年上升到多少？从68%上升到 80%。 财富在持续的集中。私人银行增加了 17.8%， 金葵花增加了 13%， 普通客户只增加了 6.6%。 所以你就知道，越有钱的人他的财富增加速度越快，越没钱的人财富增加速度越慢，你永远追不上。所以他认为中国消费迟迟没办法恢复，不是大家没钱，是大量的财富集中在高收入群体，而高收入群体它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就算他的财富增加，他也不会增加消费。为什么？他人少啊，他一天也就吃三顿饭，他就算是增加消费能增加几个？所以而且他啥都有，他增加消费的冲动不大。增加消费，消费意愿强的是什么？普通家庭，啥都没有可支配，你给他个钱他马上就给你花了。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存款增加没办法转化为消费需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家庭结构，中国家庭结构加剧了资金沉淀。为什么？独生子女家庭一个下来，钱都往下集中在下一代，而财富就会用于什么？储蓄、养老、医疗、教育，不是消费。所以他认为要真正的提振消费，关键是要改善财富分配，让资金流向消费倾向更高的人，才能真正带动消费。这个观点很清楚啊，中国的钱在少数富人手里，他们把钱囤在家里不消费，所以173万亿放在银行无法刺激消费。你把这钱分给老百姓试试看，当天下午就给你花了啊。推特大 V Leva 昨天发了个帖，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他说如果中国普通的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就有富足的，又富足又体面，有消费能力，还有时间休假，在生产线上打螺丝的工人老了还能有退休金，也能有免费医疗，还能出国旅游，能吃原研药，那西方的国家通胀会很厉害，他们的现有的生活水平未必能够维持。他说呢，当然中国也会有通胀，但是最重要的是中国体制内的舒服日子就维持不下去了。所以他说你看佛山啊、珠海啊、东莞啊，他们的法定最低月薪300美元啊，中国出口商品还补贴，还有退税。他说这些利益谁拿到了？他说中国大多数普通人没有消费力，这不是偶尔发生的，这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我今天就引用这个话， Leva 说的太到位了。中国老百姓低工资、低收入，内需没办法刺激到内需，是制度设计，不是不小心的结果，这是制度安排的。因为工资低，出口成本就低，出口成本低， 我出口产品就有竞争优势，我不靠内需，我靠什么？我靠投资，我靠基建。所以西方经济学家天天发表各种论文，证明中国经济应该转向内部消费作为增长动力，中国政府只当耳旁风。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这就是他想要的呀。中共就要让大家穷，大家穷，我的出口产品谁都打不过，这就是中共要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转型悖论。从世界银行到到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到各个智库，统一口径都认为中国应该转型。由什么转型呢？由投资出口型转为内部需求型。那西方国家的逻辑就是，你转型之后呢，你这出口产品就不会冲击我的产业，这背后的逻辑是这个逻辑。但是中国一开始就没打算转型，没打算转型的原因就是他不觉得这个有问题，他还是要保留他的举国体制。你把这个转型一转型，老百姓都有钱了，谁还听我的呀？所以把房地产打下来就是这个悖论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你期望中国政府推出救市措施是不理性的，是不理性的，是没有逻辑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另外我们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有音频啊。那请大家有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去看一下。我们看看现场大家有什么高论。明谢 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初代黑雷，谢谢啊。情况特来直播报道，目前在国内，在朋友的孩子的帮助下，安装了 VPN Cat 这个 app， 在国内用国内的卡也能上网。油管和其他社交平台之前的梯子有问题，网友可以试试，目前挺稳定的，希望可以帮到大家，谢谢啊，谢谢啊。观点：中共推动了日本国家正常化，天天咄咄逼人，还指责人家组建军队。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主要是习近平帮的忙，主要是习近平帮的忙，而且又出钱又出人又出舰艇啊，飞机舰艇各种啊。观点：三支一扶西部计划都是想进体制内的，有指标的，不是随便人都能去的。说这么说，指标那么容易就给你了，怎么可能？想多了。进体制内，这个是低下阶层的岗位，跟体制内有关联，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想多了。就是你体制内的指标，你不考公你能进去，能通过这个给你，怎么可能？那个口子开不了的。观点：费这么大精力搞一个这么考试上作弊，三支一扶搞这么大新闻，太不划算了。在市级事业单位考事业编考试也比这个有性价比啊。都不值得，老实讲都不值得。为啥？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不知道有几个岗位可以留给真的考试成绩好的那个人，理解吗？特别是像北方就更难，河南这种穷得叮当响的地方，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你去考，我认为基本上是陪考，那些岗位都内定了的。就你这个凭着考试去把这岗位拿下来，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低，你还不如去，还不如去考虑买六合彩呢。情况，晚上回家路上，一个拾荒老人佝偻着身子，背一个大包袱，站在路口等绿灯，衣衫褴褛，浑身上下黑黝黝的，应该很久没洗澡了。闷热如桑拿的天，飞驰而过的汽车都不会给他停留半片刻。丛林社会里没有对弱者的半点同情。我失业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现实让我无以为继，甚至不敢直视。我早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但仍然向光前行，只求有尊严的活着。嗯，这个有志气啊。这几天带孩子到马来西亚旅游，遇见一位台湾小伙子，我对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你是中华民国人。他的表情很惊讶，聊了很多，最后我对他说，台湾加油，台湾很好，我想去台湾。一直铭记王老师的箴言，要落地生根，不要落叶归根啊。情况观点，转变成为内需型，转型了怎么捞钱，怎么继续压榨老百姓，就是用制度设计来框死老百姓，最后就是骡子拉磨，没有出头之日。说得对。情况，在吉隆坡打出租车，遇见一位华人，生于1969年的大哥，聊了一路，竟然很羡慕中国有习近平，骂日本和新加坡的领导人。怎么，我说马来西亚洗脑洗得很厉害的，感觉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中国人差不多。是的，马来西亚有张小青和郭鹤年，有张小青，有郭鹤年，所以马来西亚人就被洗脑洗成这样。其实我在大陆的同学群里，每一次看到水灾和火灾，一群人都在群里感恩国家，我每一次都会发同样的一个故事。有个银行保安，每天下班时他都应该启动银行的三重保险系统才下班，结果保安忘了启动就下班了。最后银行在被偷的调查报告中结论是，一定是保安玩忽职守。难道会有结论我们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小偷吗？还要去感恩保安吗？这么简单的逻辑，这帮中国人到现在还不懂。 OK， 情况，现在国内的新闻每天都是宣布抢了谁，抢了谁，成果怎么样，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立案调查，这种标题好可怕。邮政局有立法调查权，它依据的是哪一部法？难道真的是天上飘来无法无天吗？说到考试公务员，这就是个笑话。我之前考校警校，每次成绩都过关，到面试人家就直接问我社会关系，我没有后台就直接让我回去，好在后来去了外企，也因祸得福，不然就可能就是个基本盘。 OK， 观点，关于避免和父亲交流，谈交流到中共的问题，可选择一个说得清的具体问题，避开笼统的大问题，比如疫情中持续三年的封控，帮助欧美各国在2021年中走出疫情封控，并且能够持续应对病毒变异。那款 mRNA 疫苗是德中美三国药企合作开发的，中国药企是复星医药，拥有在大中华地区贴牌权和优先供货权。联合开发，什么叫联合开发？我不知道你在说啥。别人不是那个谁的吗？不是 Madonna 的吧？怎么是联合开发呢？胡说。另外一款是德国的，也不是美国的，美国是 Madonna 的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昨天有个网友提了一个问题，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他爸是个老粉红，他怎么办啊？他反正他跟他爸现在都连话都不能讲。我跟他讲，我的意思就是你跟他不要谈这个问题。 有个网友就反对啊，说还是要跟他讲啊。嗯，我们面对过很多这类的问题啊，因为很这个父亲老粉红有三个主要特征，有三个主要特征。我为什么我会提出来避免跟父母讨论？就他如果他是老粉红的话，避免跟他讨论政治议题，原因有三个原因，有他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信息封闭，他没有更多的信息，中共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封闭信息，他处于一个信息茧房当中，这第一个。第二个，持续时间非常长，这不是十年八年，是几十年的长度。第三个就是这一类人都非常固执啊，非常固执。为什么非常固执？因为他改变会很痛苦，他等于否定自己。如果改变的话，意味着否定自己，他很痛苦，他连碰都不想碰。所以你能说服他的可能性，我认为几乎是零，除了冲突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基本上我还是认为，如果你父亲是个粉红，你可以当然可以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提供一些信息给他，但基本上他们只闻着味儿，他们闻着味儿就知道那个信息他不会接受，理解吗？所以我的基本原则是亲情伟大，亲情伟大，亲情是第一原则啊，因为他是你的家人啊，你要保护他，所以要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没有这个重要，我认为这个更重要，所以我就啊，大家可以讨论啊，大家可以讨论啊。就是每个人，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年轻人可能有更激进的选择，也不一定啊。嗯，这是一个，我这个解释一下啊。是的，我是大马人，跟王老师几年了，也从小粉红变成反共分子。OK， 观点，老粉红是获益方，他们养老金是准时发放的。他们吃过的苦和现在的稳定生活是有对比的。我和我爸聊股票，听他说别插话就可以了。他们也不是，对，他自认为他是获益方，他其实他是受害者，他不自知而已。所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未必知道他自己的处境。知道他自己的处境，怎么会变成小粉红呢？不会变成老粉红的。变成老粉红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自知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